欢迎收听古言权谋大作《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203集。因为是你，我才能心甘情愿放弃复国。威农心头猛然一紧，今夜第二次哽咽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月色之下，云晨一双星眸似也敛去所有光华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信任。他主动执起酒壶，将彼此的酒杯斟满，郑重其事地举杯言道：
威农，我把楚国百姓托付给你了。
亡国之恨，断情之伤，拱手之痛，孑然之憾，因为是你，一切才都值得。此时此刻，威农只觉得无比动容，想要开口承诺什么，却是词穷，唯有手边这一杯酒仿似承载了千言万语。他素手执起酒杯，在云尘的注目下无言饮尽杯中之酒，而后彼此相视一笑。时光无情，将两人的缘分碾落成泥，吹散在尘埃里，再也寻不回来。不过还好，他们之间的信任仍在，时间到底是优待了他们，留下了这最珍贵的一样东西。从今往后，无论海角天涯，无论何时何地，念及那一段过往岁月，他们终归没有辜负彼此，能给对方一个满意的交代。这是一段关系的升华，是另一种圆满，为他们之间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。这一晚，把酒问月，宾主尽欢。因着今夜中秋宫宴，宁王特许宫门推迟两个时辰落锁，及至亥时末，蓬莱阁的小宴结束，威农亲自送云尘出宫。秋风轻拂，惬意而凉爽，两人徒步而行，行行酒意。威农边走边问：
你打算何时向宁王辞官？
不急。
云尘负手回道：
等一切尘埃落定。
那你以后打算在何处安家？回楚地吗？
威农又问。
还没想好，不过我要开发漕运，会定居在水路发达之处。
云尘说着，心中忽地冒出一个地名，不禁问道：
房州青城是你的汤沐邑吗？
对，不过现在不叫青城，改叫燕兰城了。
威农出语纠正。
云尘笑了：
哼，房州河流交错，水路发达，燕兰城又是首府，不如我就定居在那儿，至少确保你的汤沐邑比别处都富有，你收的赋税比别人都多。
房州是聂星痕从前的封邑。这句话威农险些就要脱口而出，不过他还没醉，终于忍了下来。这些年里发生过的一切，谁是谁非，谁还能分得清呢？他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恨了，恨也没有任何意义了。于是他微微朝云尘点头：
我一定把燕兰城要过来做嫁妆。
本就是你的汤沐邑，做你的嫁妆理所应当，只一个燕兰城恐怕宁王还看不上。
云尘笑回，威农也跟着笑，心里却被伤感所弥漫。
你会来参加我的婚仪吗？
不会。
云晨不假思索地回绝，没有一句多余的解释，话音戛然而止。
威农不知自己是庆幸还是如释重负，只觉得还有满腹的话语要问他。
然而这条路却快要走到尽头，也许是离别在即感怀所致，他也有些不管不顾了，借着酒意再问，
你以后还会再成亲吗？
会。
他说得极其坦诚。
楚王室就剩我一个，即便改姓也不能断了香火。
很直白的理由，也很诚实。威农点头。
你若娶妻，记得给我下个帖子，我会备下厚礼。
好。
云城口中答应，面上却没有什么笑意。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沉默，两人均是黯然不语。人生如戏，曾经的爱恨情仇虽已抹去，但角色转换，他们还无法立刻跳出以往去适应彼此新的关系。眼见宫门在望，两人都不由自主地慢下脚步，想让这离别的时刻晚一些到来，再晚一些。这也许就是最后一面了。以后他将永居深宫，他将避居天涯，从此隔着庙堂之高，江湖之远，再无相见之期。夜风夹杂着远处的桂香飘来，令人沉醉。威农感到自己的酒意非但没醒，反而慢慢翻涌，越发上头。他真的醉了，醉得恍惚，只觉眼前此情此景在哪里经历过，好像很久以前也是身边这个人，也是一袭白衣，也是在一个微风徐徐的夜晚和他一同经历过这个画面。夜色斑驳，月影缭绕，他们一起漫步于静谧的宫道上，他负手于身后，他双手拢袖中，就连动作都与那时一模一样。只不过13年前和13年后，他们脚下的路已经通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。云晨一直没再说话，似也陷入了某段回忆当中。威农看着他，鼓足勇气问道，
这个情景你觉得眼熟吗？
云晨没有回答。月色下他的表情有淡淡的怅然和寂寥，是他鲜少流露出的神色。他只是轻声说道，
宫门就在前面，你回去吧。
好。威农颔首，我看着你出去。
云晨嗯了一声，深深地看着他，像是无比留恋，无比哀伤，像是要将他的模样永远镌刻在脑海之中，像是要一眼万年。最后他轻轻地笑了，一如他印象中那般风光霁月，气质卓绝，朝他吐露出四个字，简单而饱含万千深意。
保重，威农。
威农点头，报以微笑。月光流泻，云晨转身离去，颀长的白色身影在夜色中格外分明，渐渐地远了，渐渐地变小，渐渐地变模糊。
威农站在原地，突然脑中一热，冲口而出，云晨，我还有最后一问。
云晨停步回身，隔着夜色遥遥看他，
威农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问道，
我想听你亲口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。
时光在这一刻凝结，风停云至，而云尘只是看了他片刻，一个字都没说，转身继续向宫门行去。时光忽又重新流逝，风吹云动，朝着威农的方向扑面而来，好似也传送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几句熟悉的话语：
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，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
一刹那，威农泪如雨下，岁月仿佛倒回从前，就在楚国的玉秀宫中，那一袭白衣披星戴月款步而来，自此揭开他与他历经13年的爱恨情仇。楚离，如若这是你最终的选择，我愿从你手中稳稳接过楚地百姓，这是我重如山的承诺，只愿你从此能轻盈解脱。第60章，江山多娇，地业缭绕。这一年9月，在离都的冬季到来之前，威农启程返回燕国。与此同时，新任宁王元彻、燕王聂兴义正式宣布停战，宁、燕、江三国展开第二次和谈。如今三国已达成统一共识，和谈地点便从苍山移到了宁国，就定在幽州。云臣沈觉再次代表宁王室出面，就统一后新朝的军、政、农、工、余、木、林、商等各个方面商谈细节。当年底，燕国发生了一件大事，曾被困于幽州府的50000燕军将士联名上书，为燕兰郡主请立军功。燕王聂兴义允准，下旨命威农入庙改姓聂氏，册封其为德少公主，取功高德少之意。世人习惯沿用旧称，又称其为燕兰公主。自此，威农正式成为燕王室名正言顺的公主。聂兴义在燕国王都荆州为她赐下公主府邸，并将城郊玄机宫所在之地千霞山赐予他作为封山。汤沐邑也从以前的燕兰城扩大到周边4座城池，并允准他拥卫戍10000人。这是燕国近100年来除了长公主聂迟莹以外，头一个被君王允准拥有卫戍的公主，相当于给了他10000兵马，并由军费开支赡养。威农知道，聂兴义之所以这么大方，是因为他即将成为新朝皇后，而这些封赏则是燕国给他的陪嫁。转眼到了来年3月，统一之事终于尘埃落定。3月18是三国钦天监一致测算出的黄道吉日。这一天，三国同时昭告天下：罢读武，求同和，归四海，立新朝。以袁氏为首，建立大西王朝，取祥盛和睦之意。自此，九州一统，四海一归，天下一家。翌日，开国皇帝元彻登基，发布旨意：
新朝定都黎都，建元成天，大赦天下，尊其祖父元清正为太上皇，同享九州帝仪，册封三王，可世袭。元燕王聂兴义为怀义王，元江王娄妃为广德王，元燕国郑国侯陈远为郑国王。此外，追封燕国已故摄政王聂兴恒为新朝圣王，谥号成烈，其牌位供奉于太庙，永受新朝香火。这也是史上头一次提出圣王的称号。所谓帝王之间乃圣王，言下之意，圣王的地位高于王而低于帝。斯人已去，威农对称谓倒是不大在意，他更在意的是成烈这个谥号。安民立政曰成，荣业有功曰烈，这成烈二字尚算中肯，是新朝对聂兴恒在燕国摄政期间的评价，日后将会载入史册。新朝建立之后，一些上了年纪的官员不约而同地选择致仕，挪出位置留待后生，新帝皆以极高待遇恩准，唯有云臣一人正值壮年之际请求辞官，新帝多番挽留无果，与其秉烛长谈一夜之后恩准其辞官。这当中还有一桩美谈，说是新帝感念云臣对新朝有功，故在他辞官之际特赐侯爵之位，欲让他荣耀归去。因云臣表字子离，新帝便将从前人人惯于称呼的离侯作为其封号，正式赐予云臣，并声称朝廷保清侯爵之位，随时待清归来。太上皇元清正听闻之后却道，自古侯爵封号多为两字，以一字赐之，未免轻视。新帝顿觉有失，便想着再赐一字给云臣，却苦思而不得。太上皇便道，云清有长离之才，诸己之信，不若再赐一个信字以表其德。新帝闻言副掌大赞，遂亲赐离信二字为云臣封号，表彰其才其德。云臣愧而不受，新帝坚持受之，云臣只得谢恩，受封之后辞官而去，不知所终。此后新朝百废待兴，新帝又勤政爱民，广开言路，不拘一格，广纳人才，将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。同年七月初一，新帝公开承诺聂氏永为大西王朝后族，元聂从此休戚与共，并下旨册立原燕国燕兰公主聂威农为后，以不匪聘礼下聘荆州，一时传为佳话。然而就在新帝下聘三日之后，太上皇元清正突然病入膏肓，驾鹤西去。新帝欲为太上皇守孝三年，推迟婚期，但群臣纷纷上书表示新朝出力，急需与聂氏联姻来稳定朝纲，请求新帝延续宁王室的丧葬传统，以三月孝期代替三年。新帝纳谏，服孝三月，十月初一正式出孝，并将婚仪定在当月初十，取十全十美之意。这婚事看似时间紧迫， 实则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筹备了，一切不过是个形式。在荆州过完中秋，威农便启程前往黎都参加封后大典。这些年他四处漂泊，独来独往，身边一直没有侍女相随。如今即将嫁去黎都，必须要有一个既八面玲珑又忠心可靠的女官在他身边为他分忧。小心毛遂自荐，威农大喜。到了宁王宫，威农每日的行程都排得很满，试婚服、做妆面、学宫规礼仪，一切都超乎寻常的顺利，也超乎寻常的枯燥。威农虽比元彻大三岁，但他担的是穆嫣兰的身份，比实际年龄要小五岁，故在外人看来，他与元彻乃是同龄之人。说来也奇怪，他20岁嫁给聂兴义时，别人一眼便能看出他并非刚及笄的小姑娘，而如今他已经30岁了，嬷嬷喜娘们日日进出，却无一人怀疑他的真实年龄，连到他与新帝同年同月出生，乃是缘分天定，般配至极。威农每每听到这种恭维之言，都是一笑置之。